我们同心开口来读《列王纪上》第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便喜别，便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你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南岛的别察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烧烧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意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碎石，耶和华悬浮在空中，风口地震，耶和华却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在那里就要刀他先知做亚兰王，又刀以色列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刀亚伯米拿巴的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亚哈却知道的必被耶户屠杀，躲避耶户知道的必被以利沙屠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为曾向巴黎屈膝的，为曾与巴黎亲嘴的。
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下面请陈弟兄正道。
弟兄姐妹好。
好。
我是非常喜欢回到 Denver， 每一次回来总觉得是回到自己的家，所以对弟兄姐妹在这里对我也是非常的亲切。虽然我们距离上可能有上千里的路，但是我想在主里面是没有距离的，在主里面没有距离。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虽然我很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很亲热，我们会非常感谢神。谢谢牧师，也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服侍弟兄姐妹，用神的话跟各位一起分享。在我们还没有分享前，好不好请我们低头祷告。啊，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实在是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 在今天清晨的时候，你用你自己的爱吸引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自己的圣殿，在这里敬拜你。主，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敬拜。主，也求你真是借助无用的孩子，能够将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讲解得清楚明白，好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一起得帮助。也求你遮盖孩子一切的不完全，不让孩子的不完全影响了你的话语。主，我们把余下时间都仰望给你，求主你自己在这里亲自做主做王。主，你在这里得到你自己在这里得到你的荣耀。主，我们把余下时间都仰望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想刚才主席已经带领我们念了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你知道这里讲到一个先知，他是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先知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先知，非常特别的一位先知。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轰轰烈烈的先知，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事情，每一桩事情都是轰轰烈烈，都是轰轰烈烈。他的工作可以他的工作使他成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位，很特殊的一位。他出现是很特别的，是很突然的。他的隐没，他的消失也是非常突然的，也可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那么以利亚呢，如果你熟悉列王记上，如果你回去有机会盼望你能够看列王记上的话，你就稍微对以利亚有一点点明白。以利亚这个人呢，他是十分的非常独特的一个人，非常独特的一个人。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充满了勇气，他充满了信心，他也充满了爱心。说到他的勇气呢，他以一人之力啊，能够跟向全国的祭司制度向他们挑战，这不简单一件事情。他有这样勇气，以一人之力向全国的祭司制度挑战。我们中国人讲一句成语说，虽千万人也怎么样，无往矣。不管有多少的势力，我不怕。这个就是以利亚的精神。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讲说，横眉冷看千夫指。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成语？的确是形容一个人他是何等的勇敢，他不怕这一切。那么说到以利亚的信心呢，我想各位可能很熟悉他的故事，他的信心更让我们觉得稀奇。他怎么说呢？他对那个暴君亚哈王说什么呢？他说，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会下雨。于是天就三年零几个月都没有下雨。然后他说，如果我祷告，天就下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许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很久，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却是非常非常的微小。以利亚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大。那么讲到他的热心呢，他自己说的，这不是别人说的，他自己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能不能在人跟神的面前发出这样的豪语，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圣经里面先知有两种，一种是很多很多话，讲很多话的先知，好像以赛亚一讲就讲了几十章圣经啊，他是话语很多的先知。那有些先知呢，不太讲话，但他很有行动啊，很有行动。那么以利亚是属于哪一种？行动的先知，是不是？他没有讲太多话。你去看整本圣经，你看以利亚没有讲太多句话，但是他是一个行动的先知。所以呢，他一生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言语不多，但是却充满了刚才我说的轰轰烈烈很多的行为。这是以利亚，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他给人当时的人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想今天在教会里，我们需要很多行动的人，是不是？行动的基督徒，而不是在那里讲话的基督徒。 可是许多时候你在教会里可以发现，很多人很喜欢讲话，很多人很喜欢批评，很多人很喜欢讲闲话，但是行动的人呢却不是很多。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从以利亚一方面学习他成功的例子，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他失败的例子里面，让我们也一同学习功课。为什么我要跟各位思想以利亚呢？因为圣经里面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以利亚是和我们有什么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跟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可以做到的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们靠着主也可以做到。他失败的地方呢，我们也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失败，因为我们和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效法以利亚的勇气，效法他的热心，效法他的性情，有他的那种心智和能力。但是他失败的地方呢，我盼望我们能够作为我们的借鉴。我们不担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没有失败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志。今天我们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念的这段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以利亚先知另外一面，他是彻彻底底失败的，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一个原先站得挺站得住啊，不怕一切恶势力，我们中国人说中流砥柱的一个这么样了不起的一个先知，但是在忽然之间呢，他却一败涂地，败到简直是只有你可以圣经里面看他就在逃命。哎呀，为什么这样的一位先知忽然之间他会从这个灵性的顶端一直到灵性的最低潮呢？为什么？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的功课。以利亚他当时战胜了，刚才我们说他向全国的祭祀制度挑战，他战胜了那些假先知的时候，他想一切都得胜了，他想亚哈王这下子一定会告诉耶洗别不要再反对敬拜耶和华了，他相信这个时候他成功了，所以以色列人一定会好好的敬拜耶和华。但是我想他高估了这个亚哈王，因为亚哈王没有那种胆量在耶洗别面前讲这样的话。也许以利亚他想耶洗别应该承认失败了，应该承认失败了，所以呢他一定会回转归向耶和华。但是他低估了耶洗别，所以以前耶洗别在那里发下一个誓，他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如果你看十九章的圣经的时候，耶洗别在那里讲，他说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民重重的降罚于我。他要去追杀以利亚，他要去追杀以利亚。所以你可以看见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原先他以为他是得胜的，但是他发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的灵性光景是在一个非常得胜的光景的时候，我盼望你要小心。许多时候当我们正觉得自己得胜，正觉得自己非常灵性非常好的时候，常常是你很容易失败的时候，很容易失败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多时候有这样的经验。这个像以利亚这个自命不凡的人，他得到那么大的胜利，刚才我已经说过，为什么一下子就吓得要逃命呢？为什么一下子就吓得要逃命呢？如果你看圣经，我们请你可以把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你可以翻开，我们等一下 一起看哈。第三节怎么说？以利亚怎么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以利亚怎么样？好，就够了，够。当然，害怕并不一定代表是一个人是软弱，但是害怕却反映了、表示了一个人的特性，甚至于勇敢的伟人也会害怕哈，也会害怕。所以不必太惊奇，害怕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像以利亚这样一位先知，他也会有害怕，也会有灰心，也会有自怜的时候。什么使以利亚这样的灰心呢？刚才各位念的，我再说，怎么念的？那四个字怎么说？以利亚怎么样？大声一点，见这光景。哎呀，见这光景，我觉得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的比英文圣经更好哈。 中文圣经在这里说，伊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什么叫做见这光景？这是伊利亚先知失败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见这光景。在此刻他的眼睛再也没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眼睛在哪里？在周围的环境，在周围的环境。他一看周围的环境，当一个人失败、灰心、意志消沉的时候，会使人的注意力转移。我再说，当一个人失败、灰心、失望的时候，会使你的注意力转移。要小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来应该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没有，他看周围的环境。当他一看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他的勇气就消失了，他勇气就消失了，于是他整个人就落在一种灰心、自怜、退后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在这新约圣经也有同样的例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新约圣经有一次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你记得吗？结果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说我也要在海面上行走，结果耶稣就让他在海面上行走。你想彼得在海面上行走那一刹那，你觉得怎么样？哇，真了不起，我跟耶稣一样，我也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是不是？忽然之间怎么样？起了什么？圣经里面记载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彼得因见风甚大就害怕。他本来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本来是面对着耶稣基督走过去，哇，他很有勇气，是不是？走在海面上，但忽然之间他看见周围的风浪起了。当风浪起了的时候，彼得说什么？立刻就怎么样？沉下去，主啊，救我。哎呀，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当他不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当他的眼睛看周围环境的时候，他就会失败，他就会落在一种光景，就是说自己都没有办法自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周围的环境影响我们呢？在座有很多年轻人，你在学校里面可能遭受各式各样的压力，你学业有压力，可能你的指导教授对你有压力，等等各式各样的压力。中年人呢，请问你有没有压力？事业上有压力，是不是？你在奋斗你的事业，你希望在事业上有成功，但是也有各种各式的压力，不仅有压力，也有各式各样的引诱。那么老年人呢，在座也有很多老年人，请问你老年人有没有压力？他有各式各样的忧虑，他为他的健康忧虑，他有许多的时候他非常的孤独，他需要有人跟他谈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侍奉有没有压力？有啊，我相信一定有啊。你在教会里越热心侍奉人，可能你感觉的压力越多。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失望？会不会有的时候灰心？会不会有的时候说算了？有没有这样子？算了， enough is enough, right? 啊，许多时候我们会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周遭的环境，我们看周遭的环境，我们的眼睛忘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以利亚先知失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你可以看他失败开始逃命了啊，这个人啊，逃命逃了没有多远的地方，一个身心灵都很疲倦的人，他走不了太远了，他找不了太远了，他走到哪里去？他走到一棵橡树下面，他讲了一句话，请我们一起看第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来，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死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看到没有，这是以利亚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什么？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先知第二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看成就，跟别人比。请问你在座哪一位你没有从来不跟别人比的？有没有？哎呀，别人买一个房子比我的更大，那受不了。别人生了儿子，我生不了儿子，他受不了。 哎呀，别人赚大钱，我没有赚大钱，受不了，因为常常跟别人比。我告诉你，当你跟别人比的时候，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当你跟别人比的时候，就是你会灰心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我不如他呢？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跟别人比，在这里以利亚说，他落在跟别人比，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个空前绝后的属灵伟人啊，他忽然之间他会这样子，为什么呢？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他觉得他一个人可以战胜那么多假先知，很了不起。但是忽然之间发现自己要逃命的时候，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见没有？他完全失败了。我们应该跟谁比？你知道吧？你没思想过应该跟谁比？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当你要比的时候，你跟谁比？啊？跟自己比，对呀，哈，跟自己比。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好？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爱主？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热心侍奉神？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讨神欢喜？我们应该比的是跟谁比？跟自己比，跟自己比。当你跟自己比的时候，你会更上进，你会更追求神的心意，你会更从神那去能够满足神。但是以利亚在这里，他跟谁比？他跟他的列祖比。哎呀，他这里完全的失败了，因为他灰心。他说：“我不胜过我的列祖，我不胜过你列祖。”你记不记得彼得也很喜欢比？你记不记得？有没有人记得彼得的事情？哎呀，我很喜欢看彼得的事情，因为看彼得事情，很多时候我可以看见自己很多的软弱，看见自己很多的软弱。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死？哇，彼得听了，当然听了。结果呢？耶稣有一个所爱的门徒是谁啊？约翰，你知道吗？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么彼得就跟耶稣说什么？他说：“那么这个人将来如何？”哎，这个我们经常喜欢比嘛，是不是？你说我将来要怎么死？好了，耶稣啊，这个人将来如何？你看见没有？耶稣怎么回答他？你记不记得？有没有人记得？啊？与你何干？与你何干 ？None of your business, right? None of your business. 将来这个人如何？不是跟你没有关系。他说：“与你何关？你来跟从我。” Isn't that wonderful? 哇，他要我们来跟从他，不要去看别人，不要去跟别人比。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如何。如果今天你的属灵的生命是落在一个跟别人比的状况底下，我求神，求神帮助我们从那个底下能够跳出来。因为当你跟别人比的时候，你常常会灰心，常常会丧志，常常会爬不起来。那么先知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再思想一个原因哈。先知失败的原因第三个是什么呢？因为他因为自夸而产生什么一种自怜的心态。一个人自夸的人常常会导致他自己可怜自己的一个心态。他怎么说呢？圣经里面则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你看见没有？哎呀，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是忠于神的，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是照神的话语所做的。哎呀，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当他自傲的时候，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忠心受苦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孤单，他会感觉到灰心，他甚至于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信实。你看见没有？他甚至于怀疑神的信实。结果神怎么告诉他？神说：“我还为自己预备了多少七千人，是从来没有像巴黎怎么样屈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我这么说，在教会里面，许多的时候，我们很热心侍奉主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自傲而落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说，在这个教会里没有我。没有我，这个教会一定糟糕了。没有我，这个诗班一定完蛋了。没有我，这个诗情，这个教会就不能唱歌了。来，对不起，我不是讲你们了。这实在是这样子。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只有我一个人。你看，只有我一个人那么爱主，其他
他人都是爱心的，只有我一个人那么爱主。当你自己太骄傲的时候，你会很孤单，因为你没有朋友，你知道吗？你太骄傲了，骄傲的人是讨人嫌的人，你知道吗？一个谦卑的人人人都喜欢，但是一个骄傲的人是讨人嫌的人。当你孤单自怜的时候，结果忽然神跟他讲话，神说，我为自己预备了多少七千人啊，天哪，你不觉得很稀奇的吗？因为如果我是以利亚，由于有一个地洞我就钻进去了，哎呀，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忠心上帝的工作，结果上帝说什么，我还预备了七千人。哇，惭愧惭愧。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自夸啊，千万不要觉得教会只有你一个人热心侍奉主。当你这样觉得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说，我还预备了多少人是未曾向巴黎聚集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只有我一个人处境特别的困难。所以你可以看见伊利亚在这个时候，他就落在一种自怜的光景，只有我一个人处境特别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说只有我一个人处境特别困难，为什么人家都好像很顺利，为什么我就处在这样的难处当中，你看起来好像人人都很健康，为什么我的身体就是这么坏，看起来人人都好像事业成功，为什么我就遭遇到那么的难处。许多时候我们会自怜，我们会自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建议你一个方法，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可怜，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实在是很落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光景当中，我盼望你跟找一个人去坐下来好好交通交通。当你跟一个人初期长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难处可能比你怎么样更多。哎呀，许多时候当我们看见别人难处比我更多的时候，我就说那我这个算什么呢。当你觉得自己真的有很多难处的时候，我盼望你交通，跟别人交通交通，看看别人是不是也有难处啊。你记得在《荒漠甘泉》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他自己的十字架，他觉得自己十字架又重又难背啊。他看见人家什么钻石的十字架，什么金的十字架，他觉得很好，他去背啊。他说我要跟他交换，结果交换以后发现怎么样，还是我原来那个十字架更好。哎呀，许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求神帮助，求神帮助。下面我要讲，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安慰那些灰心丧胆的仆人呢？神用什么方法？我觉得神实在是爱我们，神实在是爱我们。这样的一位先知，他这么样的多那灰心丧志的时候，神爱他，神关心他，神差遣使者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拍戏？你们看圣经，我跟你讲圣经翻的嘛哈。神怎么样？差遣使者怎么样？拍戏。哎呀，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当我灰心失望的时候，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说，陈弟兄不要灰心，你的难处我明白，我告诉你得到好大的鼓励。拍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拍的时候怎么样，这充满了什么东西啊？当你拍的时候充满了爱的关怀啊，充满了鼓励，也充满了提醒。所以等一下散会的时候，我盼望你见到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拍拍他肩膀好不好，拍拍他肩膀，问问他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事情我可以帮你忙。拍拍别人的肩膀，不要那么吝啬好不好，不要那么吝啬啊！拍拍别人的肩膀，真的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拍拍我们，拍醒，用爱，用关怀，用鼓励，提醒弟兄姐妹，哎呀，实在好。他差派使者拍拍他，然后呢，他说怎么样？起来吃吧，水跟饼怎么样？都预备好了。你记得耶稣复活的清晨，他在那个海边，他怎么样？他也把炭火、有鱼跟饼都预备好了。一个人太疲倦的时候，如果没有东西吃啊，走不动的，走不动的。如果你有爱心，你也可以预备一些饼、一些水，帮助你的弟兄，帮助你的姐妹继续往前面走。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走的路怎么样？甚远。我们还有很多的路需要走，不可以灰心啊，不可以失败啊，不可以丧志啊，不可以退后啊。 他像以利亚这么了不起一位先知，你没有发现他时刻需要主，他时刻需要主。那你我呢？我们不能跟以利亚先知那么样比，但是我们也是怎么样，时刻需要主。圣诗上不是有一首诗歌说，我时刻需要主，我时刻需要主，随时都需要主。伊利亚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仅需要主，让我再说一遍，我们也需要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彼此怎么样，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彼此拍拍哈，彼此拍拍。神不仅这样，神还说什么？这里至少有两次的都预备好了。你记得耶稣复活的清晨，他在那个海边，他怎么样？他也把炭火、有鱼跟饼都预备好了。一个人太疲倦的时候，如果没有东西吃啊，走不动的。如果你有爱心，你也可以预备一些饼、一些水，帮助你的弟兄，帮助你的姐妹继续往前面走。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走的路怎么样？甚远。我们还有很多的路需要走，不可以灰心啊，不可以失败啊，不可以丧志啊，不可以退后啊。他像以利亚这么了不起一位先知，你没有发现他时刻需要主，他时刻需要主。那你我呢？我们不能跟以利亚先知那么样比，但是我们也是怎么样，时刻需要主。圣诗上不是有一首诗歌说，我时刻需要主，我时刻需要主，随时都需要主。伊利亚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仅需要主，让我再说一遍，我们也需要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彼此怎么样，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彼此拍拍哈，彼此拍拍。神不仅这样，神还说什么？这里至少有两次的记载，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在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你，这句话很重要。你记不记得，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了以后，他们躲起来，上帝第一句话跟他们说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哇，你们如果给我考试，通通不及格。有没有人记得？有没有人记得？在伊甸园里，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跟他们第一句话说什么？你在哪里？难道上帝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上帝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要问呢？他要提醒他，让他有一点思想，一点时间可以反省，到底我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要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到底我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到底我属灵的光景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需要有人提醒。这里神差遣他的使者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想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一定是很温柔的讲，是不是？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里面有没有责备的声音？有一点。这里面有关心的声音？有一点。神知道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神知道吗？他在那里求死吗？是不是？他说罢了，取去我的生命。神当然知道。神为什么要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让以利亚有一个思想的机会，让以利亚有一个机会怎么样，把他的苦情怎么样倾吐出来。哎，这很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重要。有一次一个妇人来找一个牧师，他跟这个牧师讲，他说我心中有许许许多多的难处。这牧师说请坐，他就开始讲。牧师说你讲，那么他就讲啦啦啦啦啦啦，一直讲了几个钟头啊。这牧师没有讲话，你知道吗？牧师就是在那点点头，嗯啊嗯啊嗯，这样他就啦啦啦啦一直讲，然后讲完了3个钟头，他站起来说：“牧师啊，谢谢你，你帮我很多忙。”牧师没帮他忙？没有啊。陈一静，你说没有啊？牧师有没有帮他的忙？ 有没有？怎么帮？对了，我们今天太多人喜欢讲话不喜欢听的，你知道吗？一个人有难处，哇，十个人都打电话做他的军师，你知道不知道？话题意见有没有？哇，一定的，哪一个人愿意说好，你把你的难处告诉我，让我好好的听听。我们今天需要有人倾诉我们心中的一些难处，当然我们最好的向我们的神，向我们的主去倾诉你的难处，但是我们也需要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倾诉你的难处。我常常喜欢讲说小孩子唱诗歌，他说奉献我双手，奉献我双脚，有没有讲？因为教主日学里面唱过这些小诗歌，我很喜欢的，但是我说应该加上一句奉献我双耳，听别人的苦情啊。真的真的，为什么神的使者在这里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而且不止一次，问了几次？问了两次。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没看见在这里他又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但是以利亚这个人很顽固啊，他不讲，他应该讲的是什么话？如果你是以利亚，你怎么讲？哎呀，上帝啊，我在这里求死啊，是不是？那是真实的以利亚，他在那里求死嘛。上帝啊，我失败了，我完全的失败了，我在这里求死。他不这样讲，他说只剩下我一人。你没看见每次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还是很自傲的说只剩下我一人，只剩下我一人，只剩下我一人。你没看见神给他以前奇妙的那些经历难道不够吗？难道不够吗？神刚才神差遣人给他的水，给他的饼，满足了他身体的需要，并且让他知道上帝的爱，上帝的关心，而且上帝还要用他。但是意志消沉的以利亚怎么样？他好像完全没有听见，完全没有看见。他的答案应该是说，因为我怕追赶，因为我怕耶洗别杀我，所以我在逃命啊，神啊，求你帮助我。他没有这样讲，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他说他不是这样说的，他一直一直在那里想，只有我一人，只有我一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日意志消沉的人啊，常常会选择将他的眼目只注重在生活的某些事情上，而且很容易的忽略了某些其他的事情。这是意志消沉的人常常会做的，他只注意某些事情而忘记某些事情。而且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失望是能够使人成为色盲。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失望的人啊，可以使人变成色盲。什么叫色盲？看不见所有的颜色，只看到什么灰色， right？ 只看到灰的颜色。失望使人可以产生色盲，因为他只看见一件灰暗的颜色。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的上帝是很幽默的一位上帝，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一位神。伊利亚他常常都是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是不是？他要不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要下雨就马上下雨，他经常做这种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圣经里怎么说，来，我们看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好，我们就念这，你看见没有？伊利亚想说，哇，这个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他想可能上帝要向我什么显现，结果发现怎么样？上帝不在其中，因为他脑筋里想的都是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是不是？崩山碎石，上帝不在其中。然后呢，风后有地震，地震后又有大火，也怎么样？也看不到神在那里。但是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有微小的声音。
哎呀，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忽略微小的声音。很多人说，哎，奇怪，他怎么都听到上帝声音，为什么我听不到？你们有没有这样？你常常有人听人家做见证，哇，我怕听人家做见证说他听到上帝声音，我说奇怪，怎么我听不到呢？你晓得为什么你听不到吗？你知道吗？第一，你不读经；第二，你从来不安静；第三，你从来不听那个微小的声音，是不是？所以你当然听不到，你听到的都是吵杂的声音啊。你在电话里面，你跟弟兄姐妹，你打电话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谈什么东西啊？嘎什，闲话，你怎么会听到那些微小的声音呢？你太多那些噪音了，太多那些噪音。神利用这种光景，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显现。神让以利亚告诉，神让以利亚知道，以利亚，我仍旧爱；以利亚，我仍旧没有忘记你。伊利亚，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等待你去做。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念了哈，从十五节一直念到十七节，你可以看见神给伊利亚说：“你还要去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当走的路怎么样？甚远。”亲爱的弟兄姐妹，跌倒，我常常喜欢讲这样的一句话：跌倒可不可怕？不可怕，因为我们都会跌倒。但是可怕的是什么？跌倒了不愿意站起来。你有没有看过小孩子跌倒，他就赖在那里大哭特哭，一定要妈妈来，有没有这样子？哇，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你知道吗？跌倒了赖在那里，哎呀，这牧师如果不来看我，我就永远不来这个教会。会不会这样子？跌倒不可怕，跌倒可怕的是你站起来，站起来，这是可怕。退后可不可怕？我们都会退后，我们都承认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有一个人敢说我那么样的刚强，永远不退后。但是退后不可怕，可怕的是退后以后怎么样？你就待在那里，再也不往前走，再也不往前走。失败可不可怕？不可怕。但是最可怕的是失败以后，你没有去找到失败的原因，不愿意再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告诉以利亚这样的时候，当他在让以利亚看见他有许多的工作等待他去做，不仅如此，让他知道还有7000多个神所爱的儿女跟他可以一起同工，一起去做完那些工作，一起去完成那些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灰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以利亚他怎么样，他甚至于对神失去信心，神要他再一次恢复对神的信心。神让他知道，在他最软弱最需要的时候，神在那里。不仅是这样的，他对他的弟兄姐妹都失去信心，是不是失去爱心？他以为没有一个人爱主，但神让他看见他仍旧是怎么样，他有7000多个可爱的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一起同工。所以要不要对人失去信心？那么同样呢，他对自己怎么样，他也失去信心，是不是？失去信心，对人失去爱心，对上帝失去了信心。神让他知道，你当走的路甚远，最重要是你要依靠我，我就可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树林的光景在那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如果你跟以利亚在一样，在失败、灰心、退后、冷淡，求神帮助我们。神人就爱我们，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人就爱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恢复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对自己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可以克服那些失望，可以克服那些灰心，可以克服一切的难处，让我们仍旧能够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用农历年来算的话，现在还是什么新年期间，来，还是新年期间。这一年当走的路怎么样？甚远。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也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关心。散会以后你们要做什么事情？拍拍，不是这样拍拍而已哈，要有那种爱的拍拍哈，要充满着爱的拍拍。我盼望弟兄姐妹 彼此之间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彼此能够激励，彼此能够提醒，让我们在这当跑的路甚远的这段路里面，看见上帝的爱，也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谢谢。